谢你的眷顾和赐福，让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疫情当中，仍然借着实体视讯各样的运作的方式，仍然能够在主里面来分享你的话。求你的保守眷顾引导与我们同在，也赐福我们以下的时间，光照我们的心，引导我们的灵。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我们今天要来从哥林多前书的第四章，我们要从14节开始读。我们先读到14节，再读完第5章。我们先读这一段，由我来读，然后在这边实体的弟兄姐妹，我们一个人念5节，然后视讯的弟兄姐妹就请你们直接看着经文就行。好，第4章14节，我写这话不是叫你们羞愧，乃是警戒你们，好像我所亲爱的儿女一样。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10000，维护的却是不多，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因此我已打发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他在主里面是我所亲爱有忠心的儿子，他必提醒你们，纪念我在基督里怎样行事，在各处各教会中怎样教导人。有些人自高自大，以为我不到你们那里去，然而主若许我，我必快到你们那里去，并且我所要知道的不是那些自高自大之人的言语，乃是他们的全能。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你们愿意怎样呢？是愿意我带着刑杖到你们那里去呢，还是要我存慈爱温柔的心呢？
公文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淫乱连外邦人也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妓女，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我身子虽不在你们那里，心却在你们那里，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已经判断了行这事的人，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心也同在。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并用我们主耶稣的全能，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
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面笑能使全团发起来吗？你们既是无效的面，应该把旧效洗净，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效，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效，只用诚实真正的无效饼。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的话，不是指在这世上一概行淫乱的，或贪婪的，勒索的，或拜偶像的。若是这样，你们除非离开世界方可。
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若有称为弟兄是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若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因为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至于外人，有神审判他们，你们应当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
你们中间有，
我们先读到这里。那么我们复习一下。那么哥林多前书最重要的，使徒保罗要教导的，要告诉弟兄姐妹就是什么是属灵的，属灵的事。那么属灵的，那么如果基督徒如果不能够知道什么是属灵的，那就会用一般世人的想法来思想这个部分。但我们基督徒思想属灵的呢不是这样。所以上一章我们就提到，那么属血气的人不能领会圣灵的事，那么属灵的人能够看透万事，就是在凡事上 做一个正确的一个判断。那么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主在我们里面赐给我们他的灵的引导跟带领，所以呢是我们是有主那边居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的心，那么属灵是从这里来所以我们要用要依靠圣灵来指教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那么第三章就讲到哥林多的弟兄姐妹，那么呢他们虽然口才智慧知识各方面都充足，但是保罗说还是只能把他们当属肉体的人为什么把他们当属肉体的人？因为他们还是有纷争所以保罗就告诉他们，在生命的建造上，那么呢我们都要能够了解属灵的人是参与在属灵的建造上，属灵的建造是与神同工，那么我们一方面是工作，一方面也是被做工的所以保罗讲到我们一方面是跟神同工，因为他栽种的亚波罗浇灌的那么神叫他成长，所以呢我们是什么？我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所以一方面讲属灵的建造，我们是被神来耕种，被神来建造。另外一面他又讲保罗说一个立好的根基是基督，我们在上面用金银宝石草木合接在根基上建造。那么每一个人也都有个人的工作要做，工程要做，所以一方面我们被建造，一方面我们参与建造，所以属灵的事都要从这两个面向去看一方面我们跟神同工一起来建造，一方面我们是借着神的安排我们被建造。所以在当中每一个人都要知道我们没有什么可夸的，都要能够用心的在当中，那么呢用神所喜悦的去侍奉神。所以如果我们用金银宝石 就能够经过火的试验，如果我们用草木合接就经不了火的试验。那么上次我们提到火的试验里面呢，最主要火的试验就是讲到信心的试验信心的试验。所以为什么用火的试验？因为火代表的一种苦难，代表一种受苦，代表的一种在当中的焚烧，所以要烧炼净我们的心炼净我们的心。所以呢火的试验现在我们就开始会面对一些火的试验比如说圣经里面讲到说，鼎未炼银，炉未炼金，耶和华熬炼人心。所以呢如果我们是属神的人，我们的心就要被熬炼，这就火的试验所以神在生命记里面就告诉以色列人，我把你们放在旷野40年，就是要试验你们，看你们的心如何，肯不肯听从我的话所以这个火的试验就是一个捷径，把我们的心里面那些不是依靠神的心都烧掉，依靠自己的就要借着火来烧所以火的试验现在临到我们身上，属神的人是把那些不是依靠神的心给烧掉不是依靠。那所以我们一般人说实在的，我们不会很喜欢火的试验，因为火就是一个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让我们被熬炼的让我们需要忍耐的需要忍耐的。当我们跟上帝求，上帝没有马上给我们，那这我们就在熬炼当中，熬炼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在忍耐里面所以火的试验呢现在我们就是一个火的试验。所以当年施洗约翰为耶稣做见证的时候，施洗约翰就讲了，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是将来来的那一位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所以我们对基督徒来说的话，我们宁可现在受火的试验，而不是将来而不是将来。 所以我们要小心的，希望我们能够现在就被神来熬炼。但是保罗在这里讲火的试验，是指我们的工作将来要受审判，我们的工作将来要受审判。那这也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路加福音讲的，我们的工作，因为保罗讲我们是与神同工的，我们的工作都要受审判。这个基督徒不可以忘记这个要紧的事，因为将来主再来的时候，他要说谁是忠心良善有见识的仆人，仆人的工作都要交账。所以保罗在哥林多这里讲的火的试验，是指我们将来在基督的台前都要交账，都要交账。那我跟你们交通的是，我们宁可现在就受火的试验。所以为什么讲我们受苦对我们来讲是与我们有益，我要学习神的律例，这是大卫在诗篇讲的话。我们受苦是与我们有益处的，让我们学习神的话，这就是火的试验。如果现在我们就经历神话语在我们心中，那么来熬炼我们，这是好的，这是美事。所以以后我们就会分享，为主受苦是件美事，为此好的事，因为我们现在就被试炼，现在就被熬炼。但是为主做工要当心，如果我们所用的不是金银宝石的话，就经不起试验，就被火焚烧就没有了。所以我们要谨慎，要谨慎。所以在这边呢，保罗就讲到，我们不要自以为有智慧。那么我们为什么会用草木合接？因为我们自以为有智慧，我们就会被自己的那一个自高自大的心所欺骗。所以圣经这里就保罗就引用了，主叫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主知道智慧人的意念是虚妄的。所以我们都要谨慎，要能够在当中分辨分辨。那当我们为什么会在当中被自己的诡计、自己的意念所欺骗呢？很要紧的就是我们里面有私欲，我们有私欲，私欲呢，当我们就会说这是我的这是我的那是当我们讲这是我的时候，就要很谨慎了，因为这是我的，就代表我们就跟弟兄姐妹有分隔，跟人有分隔。所以在属灵的事上，保罗说不是这样，他说万有全是我们的，万有全是我们的。万有不是讲到所有的神的一切受造跟所运行的一切都是我们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属基督，基督是属神的。所以如果我们用这个角度去看，我们不会分门别类，我们会在当中去谨慎思想。所以这是我们在谈论到属灵的事的时候，保罗第二章就讲到说，那么呢要用圣灵指教，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那么属灵的人才能够看透万事。这里又讲属灵的人呢，能够明白万有全是我们的，所以就要去思想，这个思想，这个思念的宽度、广度跟深度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基督徒是一个属灵人的话，当我们在思想过去以色列的遭遇，也是我们的遭遇，他们所经历过上帝给他们的恩，也是我们的恩，神所给他们的管教，也是对我们的一个管教。那么我们现在看也是一样万有全是我们的，全是我们的不是指那个物质界上面的万有，而是指在当中这属灵事物的一切都是属于我们的。那这样子我们就会在当中都是常存感恩的心因为每一个弟兄姐妹所领受的叫从基督的为首的观念，那么都是为了每一个肢体的缘故，那我们所得的也是为了每一个肢体的缘故，所以我们在当中没有可夸的，我们都以基督为我们的主，那么在当中能够明白他的意思，照着去遵行。好，所以第四章保罗就把这样的心意告诉他们，他们就是我们就是 就保罗说他就像一个一个定死罪的囚犯，成了一台戏演给世人跟天使观看哦。那么呢，为主一直受苦，所以从人看他们好像是不值得在世上活的人哦。但是呢人这样看他，但他们却不这样子看自己，因为他们保罗知道他是属主的人，所以这都是我们要去思想的。好，那我们就来看十四节。所以保罗提到他的这些的这样的一个心态的时候，那么呢他就要从十四节他就说，我写这话不是叫你们羞愧，乃是警戒你们，好像我所亲爱的儿女一样。所以保罗呢说，我写这些话不是要来严厉的责备哥林多的弟兄姐妹，让他们觉得非常羞愧，好像把他隔开的。保罗说不是，我跟你们乃是像一个父亲对儿女的态度。那么父亲爱自己的孩子，关心自己的孩子，所以肯把这样的一个话来告诉自己的孩子哦。所以他是一个警戒，希望他们不要在这个错误上继续的往下走下去。那么父亲爱孩子的话一个讲到的是对儿女的关系关爱以及对儿女的那一个生命责任的承担除了这些还有第二样，就是对儿女生命的承担。因为哥林多教会是使徒保罗当时去传去建立的教会，所以他对弟兄姐妹就好像一个牧羊人对他的羊有一个生命的保护跟承担，所以他讲我带你们像亲爱的儿女一样所以第三个要他们思想的是保罗写这些话不是那一种严厉的区隔，乃是温柔的劝诫，温柔的劝诫在生命中温柔的劝诫。所以保罗先告诉他们他为主受苦，那么呢但是他却有一个维护的心，维护的心来告诉哥林多弟兄姐妹这些话那这也是我们要学习的我们在帮助弟兄姐妹也是一样，我们担心或者我们挂心，或者我们在当中知道分别善恶，知道是非，但我们却要有一个维护的心维护的心。好，十五节说，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一万，维护的却是不多。所以我刚才讲要一个维护的心维护的心。那么呢师父是什么？师父学基督的师父虽有一万，师父讲的就是说这里的师父不是那个教导孩子的老师的这种师父这里的师父讲的是陪伴孩子到学校去的仆人。所以以前呢以前的人会找一个仆人带着孩子去学校，这个字师父讲的是这个字所以他不是教导孩子的那一个老师那个拉比是在学校，但是呢带孩子去学校的这个字呢事实上是一个可靠的仆人那么用他来当师父。师父是什么？就是让孩子在前往学校的路上不至于走迷失。所以他说你们学基督的你们都像师父就是在当中很看重这一个主人的托付去带这个孩子要去学校，你们都有这样的心，但是呢维护的却是不多这样的心意是好的，可是毕竟他只是仆人，那么保罗说不是仆人的心，而要是什么？父亲的心。就是说你们在当中跟弟兄姐妹相处，帮助那些这个刚信主的弟兄姐妹不是只把自己当作一个好像仆人在教这些孩子的心就这样，而应当是当父亲的心，父亲的心所以就像保罗一样， 啊，我在基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这是父亲的心。所以属灵的事呢，啊，在这边它是一个生命的关系。所以保罗在这边要开始讲啊，属灵的，什么是属灵呢？那么一个很强调的就是在灵里面，灵里面生命的关系，它是一个灵里面生命的关系啊。保罗告诉他们，你们在基督里，你们啊，带领这些比你们晚信主的弟兄姐妹，那么这是一个生命的关系，生命的关系，所以这也是我们要去思想的。所以十六节说，保罗就讲，我求你们效法我，效法我就是啊，你们要学习我的样式，看我的心是怎么样的，我的行为是怎么做的。所以十七节他用自己做例子，我打发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所以保罗差派了提摩太到哥林多教会，然后保罗说，他在主里面是我所亲爱有忠心的儿子。你看提摩太不是他自己生的孩子，但是保罗说提摩太是他福音所生的孩子，所以他要哥林多的弟兄姐妹效法他，效法保罗。我们对待弟兄姐妹要跟弟兄姐妹有一个生命的连结的关系，因为我们都是从福音而生的。那么有些人是我们带领他们，那我们就要在他们就像一个啊护维护的心，父亲带儿女一样，这么样的愿意付出关心照顾帮助他们，那么呢也愿意在行事为人上教导他们啊，成为他们的榜样。所以保罗在这边发出了一个非常要紧的一个啊提醒他们，你们学师基督的师父虽有一万啊，维护的不多啊。所以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我带你们就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那现在我差了提摩太，提摩太呢也是我忠心的儿子，忠心就是讲非常信实可靠的，信实可靠的。然后呢他会提醒你们，提醒你们啊，纪念我在基督里行事，在各教会中怎么教导人。所以提摩太去的目的就是要提醒哥林多的弟兄姐妹，让他们不对保罗产生误解，然后知道怎么样效法保罗的行事为人。那么为什么？因为这当中就讲到十八节了，哥林多教会有些人自高自大，自高自大，也就是说自己在教会里面认为自己在教会里面是占重要的位置，这就是自高自大，自以为是，自以为在教会里面要站在那一个高位上啊。那么在当中，所以当人自以为要在教会站高位的时候，自高自大的时候，那么呢衍生出来的就是结党纷争啊。所以保罗就讲，我会很快到你们那里去，我去的时候我要问了这些自高自大的人啊，他们的权能在哪里？不是他们说的话，因为话会引起争辩。保罗说他们的权能在哪里，他们有什么样的权能在教会里面做领袖做带领，那么导致教会有这样的纷争，他们到底凭什么把自己放在那个位置上。所以保罗在这边呢讲的是非常严厉的话，他要这些弟兄姐妹去看谁才是那个真心关心你们照顾你们像父亲带孩子带你们的，那么但是相对的却有一些人用他的原词，那么在当中自高自大。所以保罗就要哥林多的弟兄姐妹谨慎的去思想，去思想。所以我到你们那里去的时候我就要去看了他们的权能从哪里来。所以保罗二十一节就问了，你们愿意怎么样？我去的时候带刑杖就刑罚到你们那里，还是我存慈爱温柔的心到你们那里？意思就是哥林多弟兄姐妹，保罗希望他们能够反省反思，那么有错的要悔改，那免得保罗去的时候带出来的 是给他们的那个责罚，啊，责罚。好，所以第四章呢，我们把它整理一下。保罗讲到第四章，就讲到我们就是基督的仆人，啊，服侍主的，我们就是管家，啊，管家。所以啊，保罗说我们就是忠心听命于主，做主的产业的管理者，好好的管基督的管理基督的教会，哦，那么呢，我们所做的啊，我们不论断，哦，我们连自己也不论断，哦，我们都是全然的把自己交托给神。然后再来讲，你们看主的仆人的时候，不要做比较，每个人都要用心在上帝面前，因为我们都要向神交账，都要向神交账。但是呢，再来讲到弟兄姐妹怎么看待这些人，他就讲到保罗说，你要看这些人有没有维护的心，维护的心，当父亲一样的心，哦，因为父亲一样的心才是真正要紧的。因为主耶稣讲，好牧人要为羊舍命，哦，为羊舍命。所以一个好的牧者的话啊，要能够学基督像父亲一样，哦，学保罗像父亲一样，哦，那么呢，而不是只用话语，不是只用话语去捆绑人，哦，啊，不是，他应当要知道自己的全能从哪里来。那么这边保罗讲得很清楚，全能是从主来的，然后全能要能够在弟兄姐妹身上带出他的功用，那么要记得是从我们的心跟我们的榜样来的，哦，所以啊，这后面我们会继续讲，哦，如果我们没有那个心，没有那个遵循真道的榜样，弟兄姐妹是不会正确的去认知真道的，哦，他们只会在话语上认知，却没有在生命中跟随。所以维护的心啊，强调的就是这个生命的关系，哦，生命的关系。好，那么保罗接下来就要讲，我 为什么要讲这么严厉的话，我是用刑杖到你们那里，还是带着慈爱温柔的心到你们那里？因为第五章一开始就讲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啊，风闻就是表示说，不是说听到而已，啊，风闻这个字不是只有听到而已，而是说有相当的确认的，我对所听到的消息有相当的确认。保罗说，我对 我有相当的、这个消息的来源知道，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就是在哥林多教会有淫乱的事。那么这样的淫乱在外邦人中也没有这种淫乱。好，所以就表示哥林多教会有一个淫乱的事，连外邦人也不会也 不敢做的或不会做的淫乱。这什么淫乱呢？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这表示说什么？表示说这个他父亲的后来娶的这一个这一个女就是他的继母，但是收了他的继母，就表示说他父亲过世以后，这个人既然跟他的继母怎样在一起结婚了。所以保罗说，这种淫乱的事，这个淫乱的事怎么会发生在教会呢？所以保罗说，这里就讲自高自大。前面有讲那些人自高自大，这里讲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所以前面讲哪些人自高自大，就是自以为有权柄，或者自以为能够断定这个事。所以这一个人收了他的继母，这么淫乱的事为什么还在教会？因为教会里面有人就出来表明这样的事是可被允许的，哦，那表明这样的事是可被允许的人，说这些话的人，那么就在教会里面他觉得自己有这样的一个权柄，哦，有这样的权柄，或者有这样一个地位，或者他们觉得说我们的意见是对的。那么保罗说，这是何等自高自大。好，那这边我们就要当心的一件事情，自高自大就是以自己的意思为重。我们不是在教会里面呢没有不同的位分的，那么 当一个人自高自大呢，就是以自己的意念、哦、自己的想法为主为重要，这叫自高自大，而不去想神的意思是什么、哦、所以这就是一个危险，最危险的事。所以这些人，保罗说为什么那些人自高自大，只有言语，他们只有说的，但保罗问他全能在哪里。好，刚才我没有讲全能从哪里出来，那么这边就要讲到的，全能呢是从真理来的。如果我们讲神的话，全能是出于真理。你真正话语有全能是出于真理，因为主耶稣讲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真理的自由是什么？胜过罪的自由，不被罪捆绑的自由。所以真正的全能是从神的真理来，真理来，那么才会得到真正的自由。那么如果是人自己意念的全能、话语的话，那是没有全能，那只是一个罪人，本来就被捆绑，本来就被定罪。所以保罗就讲这样叫自高自大，自以为有，但没有全能，因为那是要被定罪的。所以那些自以为是而不符合真理的，自以为意念是对而不符合真理的，都要被定罪。所以他基本上来讲，在审判前是没有全能的，这样了解哈，没有全能，只是人以为他有全能，但事实上他没有全能的，因为他也要被定罪。真正有全能是符合真理的话，从真理而来的，因为真理才叫我们得以真正的自由。好，所以保罗就讲了，在你们当中怎么会有这样淫乱的事？这种淫乱的事，即使是在外邦人当中有，也是没有。所以保罗说，你们怎么会自高自大，并不哀痛？哀痛，哀痛的意思就是说，好像有人死掉了一样的伤心。所以这件事情就好像有人灭亡了，死掉了，应当非常伤心了，对不对？所以行这事的人要怎样？好，保罗这里说的，要把他赶出去，就赶出教会，赶出教会。
其实我觉得差不多一样，就是讲这个时候，我突然想到，我看之前的，是那个跟他的公公，那个谁啊，他嘛，哦，对，他嘛跟他公公，还有一个那个，不是两个女儿跟他的爸爸
罗德。
对。
啊，罗德，对，嘿，继续讲。
这个也，我知道他嘛是挺庆幸的。
对。
对。但是那两个女儿也。
那两个女儿就是错的，所以圣经写这个事就让我们看见。啊，罗德的两个女儿跟父亲行了淫乱的事，生了孩子嘛，那个是受索多玛思想的影响。索多玛思想的影响，
对，因为他们在做这件事情，他们只是他们两个讨论说，哦，我们父亲没有后代，所以我们自己去做，他们没有去求神的意思，
对，
因为他们没有，
所以圣经没有认可这个事，只是说发生了这个事。那给我们做警惕是什么？就是说，如果罗德带着他的孩子住到索多玛去，所以他的孩子就受了索多玛的什么
影响，
所以他们的孩子的观念就错掉了。
其实你说我们在历史上的一个有些很多事情，像亚当与夏娃，他们那个生出来孩子，正常如果说按照理论来讲，亚当夏娃就是夫妻就只有一对，
对，
正常来讲孩子就是兄弟姐妹，
对。
然后因为人类要繁衍，
对，
所以我是听有以前就是有些传道在。就说这个下来的时候，其实要我们现在的观点看有点乱了
啊。我们是这样讲，
民族，
但是
西藏民族他女人稀少，所以他一个兄弟四五个可以共用一个妻子，
这些都是有问题的。
对对对对。
但是亚当的是没有问题，为什么？因为当时上帝圣经讲的关系，如果你去看关系的话，那么呢，亚伯拉罕。哦、或者是这些人娶的都是自己的什么
妹子，
都是自己的堂兄妹，
对对
对，都是自己堂兄妹、表兄妹，还有什么？还有表的这个差一辈，是一代的，一辈分的有。那圣经在过去的时候不以这个为淫乱，知道吗？好、哦，淫乱是指说你对方已经有确定的身份了，你又去怎样？这就淫乱了，这就淫乱了。就是说比如说圣经这样讲，如果一个女人啊嫁人了，对不对？如果她的丈夫后来过世了，她能不能再嫁？可以。算不算淫乱？不算。为什么？因为前面的关系已经怎样终结的，所以圣经看重的是这个。所以呢，这个继母跟这个人已经有这个关系在那里了，而这个继母是原来是跟他父亲的，所以他不能再去破坏这个已经有的。
我不是批判这个，我只是说，假如，因为那时候当时有很多是一夫多妻制，然后那个主耶稣也是说，不是上帝，不是摩西允许你们这样做，是你们心硬，好、哦、才要这样做，
对。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民族都是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然后那当然有地理上历史上的因素。那假如这个情况之下，我只是假如啦，我没有那个，万一他是一夫多妻，然后那个爸爸70岁娶了20岁的小女孩，
对，
那他已经有继母的关系了，
对。
可是那爸爸死了以后，那一群，然后那个20岁的女孩子，当然可以嫁给别人啊。那万一说跟自己家族里面的，这样也算犯罪吗？就好像我们以前王昭君和亲哈，当然那个是不对的啦，因为历史上有记载，他在那个就是和亲匈奴或者那个叫什么，以前那个去和亲吐蕃的，他也是一样，就是自己的儿子，他说自己儿子哦，但是不是他儿子。是吐蕃王的大老婆生的，然后去把他纳为妾。
对，
好、哦，那这个是历史上有记载，这是不对的。但是因为王昭君或者那个文成公主，她是很年轻，那吐蕃王或者匈奴王都很老，所以她可能20-30岁嫁给他，然后吐蕃王就死了，可能他才30几岁，所以他儿子可能都是也跟他大概同年，所以把他招回自己的妻子。而且在那个情况之下，可能就是他有王的权势。好、哦，那这个是我的意思说，在这个历史的背景之下，我们常说是历史的背景之下。那我说保罗是不是有没有去想到他的教导是说，
基本上是这样子啊、在过去。保罗的时代，我就用一个做例子，就是说当时有些人娶不止一个太太，对不对？但是保罗在传福音之后呢，没有叫这些人啊把多出来的一个或两个太太给离掉，有没有？没有，
没有，
保罗没有，因为后面我会讲啊。但是保罗在选教会的长老跟执事的时候却怎样？要求了，要求你只能做一个妇人的什么？丈夫的。所以我们是这样子，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就是这样啊。他原来照社会的习俗娶了两个太太，但他现在信主了，对不对？我们不能说哦，你这个娶两个太太是错的，所以你要把一个怎样给休掉，我们不做这个事。要记得我们不做这个事，为什么？因为那个是过去他们原来的情境下产的产物。但是呢，你既然在主里面，你不能说哦，我可以娶4个，我现在才娶2个，我再娶2个，这个是不可以的，因为你娶2个已经不合了，所以你只能因为现在是这个身份，就守住这个身份，对人才没有亏欠，这样了解吧？哦，那古代的人呢，因为很多的环境的因素，导致于他们必须要有那些的习俗，哦，那这个我们就在现代，我们就不去批判它。但是重要的是，当我们是基督徒了以后，我们从开始是基督徒的时候就要开始怎样，可以做抉择的是一定要照着什么真理走，照着真理走。 样了解。
那牧师，圣经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一夫一妻制？
其实从创世纪开始，上帝就要一个一夫一妻，对不对？所以耶稣才讲，起初神造人是一夫一妻。哦、那因为人的心硬、哦、人的心硬，所以人就娶了很多或者怎样，那么这上帝不喜悦，对不对、哦、上帝不喜悦，但是上帝不喜悦他没有马上怎样去改他们、哦、只在当中没有马上改。所以你看这个亚伯拉罕跟以撒要跟他娶妻的时候，就有跟他讲，你去那边娶一个妻子回来就好，对不对？所以他知道这是上帝要的，就这样，你再去多取的啊，其实这不合他生的孩子不能承受应许的。
所以像大卫跟所罗门啊，他们也都是很多妻妾，对，是在圣经当中大卫这样倚靠神，他还是一样很多妻妾。那如果对于有人要跟我们争辩这种东西，我们怎么
我们就讲，那我们判定事情的原则是这样，一个是当代的思想我们要接受，当代的思想我们要接受，因为当代人不认为他是罪，不认为他是罪，我们就很难去定他是这个定罪，因为他不能够理解，不能够懂。
可是大卫啊，
所以大卫那个时候他也不能，上帝要跟他讲你只能娶一个太太，我想他也不能懂，也不能懂。所以那上帝使这些事情发生呢，啊，仍然在当中教导人。好、哦，比如说雅各，他喜欢他的小表妹啊拉结，但是上帝就是要他娶利亚，可他一定不愿意的。啊、哦，无论我想当时的雅各，无论用什么样方式，我看他就是都是不肯。可以，上帝用一个很奇妙的方式。就是拉班骗他居然把利亚给，但是后来到雅各知道跟他葬在啊这个曼比拉洞里的是利亚，所以这些都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学习。我们因为我们是属灵人，但是因为我们啊顺着自己私欲走的后果，我们是要承担，要承担这个后果，而不会因为说我们过去的事情，因为我们信主的，那过去的都把它啊，都把它切断。有些是可以切断的，罪的事可以切断；有些不是，是责任的事不能切断啊。那这个我后面会跟你们继续交通后面啊。好，我们再回到这里，所以在当时外邦人也没有，表示外邦人也不认同这样，对不对？所以社会的习俗并不认同这样的事是可以的，所以我们要记得都不认同可以，那么教会怎么可以做这种事？那么表示有人说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所以表示有人用他们的话语说这样子是可以，这样子是可以。好，那当然我们现在就可以猜想那些人为什么说这样可以，他本于什么，所以人就很多的说辞，对不对？但是我刚才讲的啊，只要不合乎上帝的真理的，那么那些都是有问题的，人不要去曲解他。那么呢，保罗说你这样子的人，你们自己内心里去判断，那么你们就知道的，这样子是不可以的事。所以第三节前面加个因为我身子，我人虽然不在你们那里，我的心也在你们那里，那已经跟你们同在，已经判定了，已经判定就是说已经定案了，定案就是没有，不用再讨论了，不用再讨论，已经定案了。行这样事的人、哦、行这样事的人，你要奉主的名，用主的权能把他赶出教会，赶出教会就是交给撒旦，知道吗、哦、因为教会啊，属神的教会才是属神的国度，才是光明的国度，那么离开教会就进入什么撒旦的国度，就是黑暗。所以保罗说我们要奉主的名，那么用主耶稣的权能，那么把这样的人就交给撒旦，就赶出教会，赶出教会，败坏他的肉体，败坏他的肉体就是说让他在撒旦的权势底下，撒旦的权势底下。 那么呢，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死呢，死的意思是目的，就是你把他赶出教会，让他在撒旦的权势底下，那么呢，希望他的灵魂在主来的日子可以什么得救，意思就是说他要被管教，受管教，要记得、哦、不是要他有机会受管教，知道吧？所以死的意思就是要死他的灵魂，就我们期盼，期盼。如果你现在对这个犯罪的人不管教他的话，他就没有机会怎样悔改。所以你把他教，把他赶出教会，让他知道这样的事情是错的，然后呢，希望他可以什么悔改，悔改、哦、那么像以色列人，神管教他们，就是让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对不对？哦、被掳到巴比伦，所以他们就在什么，在巴比伦的这个巴比伦王的底下、哦、就在黑暗的权势底下、哦、所以这个话就像以色列人，神把他们交给巴比伦来败坏他们，败坏他们的身体，败坏他们的肉体，让他们在当中受苦。所以这是一个、严厉的管教，管束教会其实是最严厉的管教，让他 被遭受到这个严厉的管教。所以保罗在这里讲，我在你们，我虽然人不在你们那里，其实我的心已经跟你们同在。那么呢，照着、你们跟我就要奉主的名，照着主耶稣所给予的全能，那么把这样的人、赶出教会、让他呢、将来有机会得救，知道吗？
这个我不知道那个罪有多大，那个因为有前面有经文是说，如果有人犯了罪，要用爱来挽回他。
对，
那他的罪既然大到要被逐出教会，交给撒旦，那这个判别的标准是，就是说，在教会里面常常也会有弟兄姐妹用自己的观点去看一个人，说，哎，你犯的罪这么重，那我们教会是不是就正式我们会攻击他、批判他？那这个到底是？罪犯到有多大，然后你要把他驱逐出教会，然后让他给撒旦管教，还是对、啊、不是就有点矛盾，只是用爱来挽回他的、
圣经里面讲、讲用爱挽回的时候一定会讲认罪，就是说你要挽回人一定是认罪之后，认罪，因为不认罪就挽回不了、所以爱可以遮掩许多的罪，或者是我们读到约翰一书，我就会跟大家提，有些罪是必死的罪，有些是、不是以死的罪，知道吧、那么我们虽然知道罪都是罪，在上帝面前、都是神不喜悦的，对不对？可是我们知道、一个人在世上，我们也会有一个相对的来讲，这个人犯的罪，因为什么？因为它的影响范围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虽然都是罪，但它影响范围是不一样。所以，约翰就讲，你们当为那个犯罪要为他祈求，对不对？但是他说，你们祈求的时候要当心，有些罪是至于死的罪，有些罪是不至于什么死的罪。那不至于死的罪，你就不能。祷告让他脱离这个、就是不用受罚，知道吧、因为比如说、有些人、犯的死刑，对不对、那么你不能祷告说主啊让他不要受死刑，这个不行的，因为这样子对那个受害者就不失去了社会的公义面，所以这个我们基督徒要去思想很多东西、所以这边、这一个人犯了这样的罪，如果不把他革除的话，那么这种罪呢，这种罪会延伸的，等一下我会讲，会延伸的、会延伸的。所以使徒在这里告诉我们，保罗在这里跟我们讲、那么主的名跟主的全能为什么要把他赶出去呢？因为这样的罪跟圣洁有关，其实所有的罪都跟圣洁有关，但是这样的罪是一个会发酵的罪，会让人的心、被跟着被污染的罪、就好像说、这个人 啊，可以换这样子的事情没关系，那我做类似的事也怎样也没关系，对不对？哦，你不一定跟他做相同的事，但是这种私欲情欲的事你就会有类似的事，有类似的事就会出来。所以他说一点点面笑就可以使全团发出来，哦，使全团发出来。那么第七节讲得很清楚，我们是无笑的面，要把旧笑除尽，好使我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一月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笑，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笑，只用诚实真正的无笑饼。好，这一节是我们基督徒在教会里面要谨慎的。教会保罗也好彼得也好都讲到，神说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也要什么圣洁，哦，那我们是守节的。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基督已经被杀献祭，所以我们在守什么？我们在守逾越节，我们在守逾越节，知道吧？因为基督被杀献祭，那么我们把羔羊的血涂在门框门楣上，对不对？要等灭命的使者过去，是不是？就是等最后的什么审判。所以我们都在等灭命的使者过去，我们被保守，所以我们要怎样？要守这个节，就是守无效节，要守住啊羔羊的宝血遮盖底下的圣节。所以他讲我们是一个新的团，就是没有面笑的团。所以这里就讲到整个教会，整个教会，那么呢要我们是在守这个节的，所以不能够让过去的啊情欲私欲所许可的事在教会里面发生，因为这样子就会让整团被怎样发酵起来，哦，就变成一个上帝不喜悦的不能献给神的。所以保罗说我们守这节，这是用现在进行式，哦，我们现在正在守节，哦，守这个逾越节，哦，记得，哦，这是现在进行式的一个话，表示说我们教会就是一个守逾越节的群体，哦，守逾越节的群体。那么我们守这个节，那就不能有任何笑，因为逾越节就是除笑节，对不对？要把所有的笑都除去。所以这个笑真正最要紧的笑是什么？是里面的邪恶的啊恶毒的笑。所以主耶稣曾经告诉这一个门徒说，你们要防备啊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的笑，有没有？哦，那门徒以为说啊，因为吃饼的事，对不对？那耶稣说你们怎么还不明白，是讲他们的教训。所以人的教训，哦，人的教训为什么是一个有效的东西，哦，有这个啊，这个发酵的东西，因为它里面有人的私欲，哦，所以就会让里面有不洁，知道吧？所以保罗这里就讲恶毒跟邪恶，就是人把自己的意念想法加到上帝的话语来，这个叫做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的笑，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的笑。所以耶稣责备他们说，你们把神的道理，神的话用人的道理教导人，所以你们拜我也是什么枉然的。所以我们传讲神的话很要紧的是不能加个人的意思，这要当心，不能加，我们都有个人的意思，但是呢我们只能说上帝你的意思我不太懂，我不太明白，但不要加个人的意思。所以这就是我们传讲神的话，或者是在当中研读上帝的话，我们要一直很当心的，因为只有真理才叫我们真正的自由。如果我们把个人的意识加到神的话语来，我们就自高自大了，以为我们有这个全能。我一直强调我们没有这个全能，全能是从真理来的，真理来的。好，所以保罗讲按照神的真理，按照神的话，这样的人不应该做这样的事。如果他是属神的人，如果他做的这个事你们还不说他是有罪，把他让他对付处理，那就太自高自大了。所以保罗说要把这样的人赶出教会，要采取真正的行动来， 好，那么这边我也复习跟大家复习一下，有罪教会里面有人犯罪怎么办、哦、那根据马太福音、哦、以前我们讲马太福音十八章的时候就有讲、哦、那么呢如果有人犯罪的只有你知道的话，那么你要私底下指出他的罪来，这是第一步，知道吗？你如果有听到有明白，你就要私下去跟他讲有没有这个事。如果呢他承认了，他愿意悔改的认罪的，那么你就得了你的弟兄，知道，因为他愿意悔改。但是如果他不听呢，好，到第二步你就要带一两个人跟你同去，再一次的劝他。那如果还是不听，就告诉什么教会，那教会就来处理这个事。那么这当中啊，要紧的就是讲到说，我们处理罪的事情，从这个原则来看就是这样，罪有隐藏的，知道吧？所以我们提到哥林提摩太的书信的时候，我会讲有些罪是隐藏的，有些罪是大家知道的，知道吗？如果隐藏的罪，我们就隐藏的处理，除非他不肯认罪，那我们就公开处理，这样了解吗？不是说一个罪来了我们就公开去处理它，基本上我们不这样做，因为我们处理罪是这样，就它影响到哪里我们就处理到哪里。那如果是隐藏的很少人知道，那就怎样，就隐藏着处理，让他能够认罪悔改，然后 就在当中我们接纳他，这样知道。所以有人问我，我就会讲，如果他是一个一般的弟兄姐妹我们就在他知道的人的当中去处理这个事。如果他是小组长，那就不一样了，因为什么？因为他影响的范围怎样，更大，对不对？所以我们有不同的。如果保罗讲到提摩太前书的时候，他就讲长老犯罪要在哪里讲，众人面前，他不能隐藏，知道吧？因为他的位分是什么？长老。
不管大小，就是私下可以处理的也不行。
不行。所以长老他的位分，如果容易会被人知道的，就不能够私下处理。会被人知道，你就不能私下处理。为什么？因为他影响太大，影响太大。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处理罪要当心，就是这样。不是说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千篇就完全一致，我们不这样做，是根据他在教会里面他的会影响的范围去做的。
哥，李哥，这个有一点，因为人际关系还是讲究上下准备，一般正常来讲，如果等到做到长老做到这个的时候，我们不是说他那个啦，就像你刚刚讲的自尊自大的，对不对？这东西它的一定的那个，那时候会有，据说像一般，而且我们的教友，像我们的一个大家所谓讲的啊，你修为不够，你怎么看得出他的罪？随便就讲一个罪，因为罪太多了，贪婪、嫉妒，还有比如说什么炫耀什么什么，这种，但至于到杀人、通奸这种，那当然是很大的，那已经看得到。那
对。
我相信像很多我们亲身经验到的，就有些姐妹也是，她好像我记得有一个，就是她先生过世了，然后有一位也不是弟兄，是教外的，然后那个太太过世了，然后所以他们两个在一起但没结婚，那就被教会的弟兄，不是我们教会里面啦，是被教会的弟兄就指责，就看到他们的时候，居然当场就说他是淫妇。那这样子，我们是觉得，当然他的行为是应该是说不要这样做，但是我们就觉得这个东西，因为他是一般教友，他会这样子。那万一说是长老级的，
我所以
藏在里面，也不见得有人这样做。所以我说，每一个人对待事情的处理方式跟。
所以我刚才讲我刚才讲得很清楚就是你在教会里面的影响的面，这是我们处理的面。要不然的话这当中一定会有不好的影响。所以
回应他的假设 设他今天说的那个人是，你说今天说的是一个长老，对不对？但是也是说啊，太太死了，然后他是跟外面一个，然后这样，那可是知道的人可能是有限的。然后呢，也不是，因为他们双方都过世了，就是都有配偶过世。
对对对对。
然后知道的人也是有限。可是这个也要公开吗？因为他是
不，这个部分要讲，人家你不能阻止人家交往。
对呀、啊，对呀、啊，
对不 对,
对、啊？
你不能阻止人家交往，啊、所以当你要责备人说你有什么罪的时候，要对，要是要有要有实在的证据，你不能看到他说哦，这两个人怎么可以在一起吃饭？那这个就隐身太大了。
对。
哦，所以我刚才讲哦，为什么要私底下先去确认？
所以这件事也是要
是一定要先确认，因为你不能够，所以刚才我讲到这个长老，如果有人告他的话，保罗告诉提摩太说，你不能凭一个人就讲哦，你要有两三个什么
见证
人哦，你要确认。对，你刚才讲我要提醒就要确认，所以我刚才讲的是我们一般处理的原则哦，是从一个到两个到三，他有步骤，不是马上就公开来讲。第二个，他的罪一定是到他的位置也在哪里，我们就处理到哪里。第三个，那么我们一定要确认，确认，不能说啊，听到什么我们就以为是，这就都不准。我们还是要给当事人有一个申诉的机会。
宇哥，我还有第二个问题。如果这样的话，变成弟兄姐妹都变成一个仲裁者，那像我其实我们在外面讨论，因为我周围有很多外邦人，我们知道我们身旁都会有很多外邦人，我常常遇到一些我已经不想去回应的，那外邦人就直接讲说，你们基督徒还不是有很多人犯罪，那我当然会说我也犯罪，但我们都是罪人，但我们悔改。那他说，那你们信的主，他就举例啦，有些比较年轻的女孩子。这只是举例，就跟他周围的，然后就引诱别人有婚外情，然后还去做光明灯见。我没有见过这个女孩子，我只听过这个女孩子，他就跟我讲这些。我听了以后，我说，其实我蛮同情这个女孩子，她是基督徒，她父母亲就是基督徒。然后后来我就想说，我为她祷告，我只有这样讲，那我不能去评判她什么，因为她的行为。然后后来他们就外邦人就一直在攻击说，你们的基督徒怎么会犯这种
事？等一下哈，
对，
等到第六章我会跟你讲哈，你不能够可怜他，那你就错掉，我要直接讲错掉。为什么？第六章我们会讲，基督徒一个很要紧的是审判弟兄姐妹是我们的责任，审判弟兄姐妹是我们的责任。我到第六章会跟你们讲怎么审判。我不是说你拿来当审判官这样审判，而是说当别人质疑我们弟兄姐妹的时候，这时候我们是一个审判者，知道吧？
审判我们的弟兄姐妹。
对，审判我们的弟兄姐妹是我们的看法是什么，这个很要紧，因为这是我们的责任。如果我们对这个都让外邦人不能信服的话，那我们就失去见证。所以这个我下次到第六章我会讲，审判教外的人不干我们的事，审判弟兄姐妹是我们的责任，这第六章我要讲。因为这边有讲，保罗说你要把这样的人赶出教会，对不对？那审判者是谁？我们。所以基督徒有一个很要紧的事啊，我们自己要分别为圣，我们也要在教会里面维持这个圣洁。但我们不是去定人的罪，因为人犯罪，罪已经什么定了，所以我们只是把罪怎样显明出来，要人去认罪而已。记得哦，我们 不是说因为我们定他罪他才犯罪，一个人犯罪是罪已经定了，罪已经定了。好，所以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我们是守逾越节的，我们不能够沾染的这一个污秽。那我刚才要跟弟兄姐妹讲的是，我们教会在对付的时候，不是每件事都把它逐出教会，我们不是这样，而是因为这一个人已经让教会做了一个判定，这个判定已经让教会整个受亏损了，受亏损。所以保罗说，这样的人你就要把他赶出教会。那么当然 其那些认同他的人也要悔改才行，因为他们啊，当他认同这些人罪的时候，啊，从圣经讲，他们与这个罪有份，知道吧？与这个罪有份，因为他们认同的这个事情，哦，所以这个叫与这个不要与这个罪有份，哦，本来不是你的罪，对不对？可是当你没有区别的时候，你就被这个孝怎样沾染，沾染，所以就与这个罪有份，哦，有份。
如果他不是同一个教会的，就是他是基督徒，那比如说他离婚了，然后他还是跟他之前先生住在一起，然后就是我们会怎么样去？这样也要怎么样呢？
我们所谓审判，我们只让他，我们要告诉他什么是对的，然后鼓励他去做回对的事情来。
不是有碰一个 case， 就是我遇到一个，就是前我那姐说，他有一个有个弟兄，他跟他他最后可能是离婚，然后就是还是没有离婚，我也搞不清楚，但是就是他们夫妻关系不好，所以他们就分居，然后那个男生就是那个。男生他就在外面有一个女朋友，然后他其实是很爱主的，可是他一直就是没办法在这方面他去克服，因为他们夫妻关系的关系，所以他没办法，他的私欲他没办法去克服，所以他就去外面找，然后他就，然后他就来教会，然后但是我们教会就有两个，一个说就根本就不能他教会，他就是犯淫乱嘛，所以他不能来，一个是说他还是很爱主，因为他就是你知道他其实很爱主，他就是没办法去克服那方面，然后就说要给他机会，然后他还带他的女朋友来教会，这样就是还是先想要就是，但是这样子的话我们要怎么去处理，因为我们那教会真的很小，可是我们要去怎么处理这样子的 case， 一方面就说一个是说要凭爱心然后让他悔改，一个是说他已经犯淫乱，非常明显淫乱，他根本就不能进教会，这样因为那我们在基督徒，我们怎么样去处理
那些？基本上来讲，我们要有一个观念，啊，爱弟兄姐妹，哦，是需要把他赶出教会。
哦，是
对，保罗在这里讲，他这边讲维护的心嘛，对不对？如果你真爱这个犯罪的弟兄姐妹，你要把他赶出教会。
对他来讲，他很残忍啊，因为他不是不爱主，他这方面他没办法。
因为没有办法，因为啊，人非圣洁就不能够见神。哦，所以上帝要的圣洁呢，啊，你从某一个角度上看是极为严厉的。哦，比如我讲几个旧约的例子，对不对？那亚伦有几个孩子？四个。那么呢，献燔火死了几个？两个，严厉吧？非常严厉，其实来到上帝面前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事情，圣洁是一件非常严厉的事。那乌撒呢？乌撒大家知道嘛，对不对？印耶柜的时候，然后他觉得耶柜要倒了，赶快怎样？伸手去扶，结果被击杀很多人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觉得，我们以为我们的爱心是对的，但是记得啊，记得要当心这个。在爱心在用的时候，啊，要记得私欲在那里。
其实李哥讲的一句话让我觉得，我就是会纵容像外邦人讲的那件事情。那我明明知道这个男的跟那个基督徒的女的，其实就是他就是有夫之夫。那个女的，她只是用比喻方式。其实我知道那个朋友，我的朋友就是外邦，就是有夫之妇。她拿那个来说，就说有一个基督徒女孩子跟她怎么样，那我就会有一个心。所以你刚刚说我跟那个女的同样犯罪的时候，我自己也会心不安。
对，因为我们不能在罪上有分，知道吧？当别人指出来，我们就说这是错的，基督徒啊不应该这样。哦，因为连外邦人也不应该这样，对不对？哦，那我们要告诉他，上帝对这种事情是不喜悦的。哦，那然后他如果讲其他的，就表示说我们看到就是人就是被罪捆绑，人就被罪捆绑，罪的势力是大的不得了。哦，所以这个也是一样， 啊，为什么一定要把他赶出教会？因为不这样严厉的去做的话，会让他觉得还可以，不去对付，那这样子他就没有悔改的机会。好，所以保罗第九节开始的时候呢，我先前写信给你们，所以表示哥林多前书不是第一封，我上次讲的前面还有信，不可跟淫乱的人相交。相交呢，相交这个字就是啊，就是跟他在一起生活中，把他当成一个好友，知道吧？哦，保罗说啊，这样的人呢，不是指世上的淫乱的人，你都不可以跟他相交，知道吗？哦，这要很仔细哦，因为保罗讲，此话不是指在世上一概行淫乱的，或贪婪勒索，或拜偶像。所以你看，淫乱、贪婪、勒索、拜偶像。其实在保罗这里讲都跟淫乱是没有两样，对不对？如果说你要跟这些淫乱贪婪勒索拜偶像的都不跟他们做朋友，那你这世上就怎样，就没朋友了。所以保罗讲说，若是这样，你们除非离开世界方可。所以这也是实在话，过去是现在这样，现在还是这样，我们不可能这样，这样就你就没有朋友了。所以他说你，那我说写信给你们，后面就很仔细了。如果一个人一直说他是基督徒，但是淫乱、贪婪、拜偶像、辱骂的、醉酒的、勒索的，辱骂就是用暴力侵犯人，知道吧？言语暴力侵犯人的，或者是醉酒的，醉酒不是讲他喝醉酒哦，是被醉酒怎样捆绑的、辖制的。然后呢勒索当然这些都不好。他说这样的人不可以跟他做朋友，即便跟他一起吃饭也不可以。以前的人可以一起吃饭，代表他们有一定的关系，知道吗？一定的关系。好，这边呢讲得很清楚。所以如果一个弟兄姐妹有罪的，这边要记得，我再讲一次，明显的罪。你那没有明显，你不能说我看你这个人就很贪婪，这不行的，不行的。明显的罪知道吧？明显的罪，如果有这样的罪，你要指责他，要指责他，因为我们要当一面镜子，让人知道不可以这样。但是呢，如果他犯了这些罪，还这些讲的是讲他还是陷在当中，陷入在当中的话，那你不要跟他来往，蛮严格的，蛮严格的。为什么？因为你在审判他，有没有？十二节，审判主里的人，审判不属主的外邦人与我何干？但是教内的人是我们要怎样审判的？所以这是我刚才跟你提的。那我们其实我们在做审判，知道吗？我们不是定他罪，而是把他的罪怎样区隔出来。我再讲一次，我们不是定他罪，因为犯罪的人的罪已经定了，这是神定的，我们只是把他区隔出来，要不然孝就会沾染。所以保罗这里讲外人就是外邦人，不信主的人，上帝会审判他，我们不用去审判。但是呢，我们里面如果有恶人的话，要把他从中间怎样赶出去。所以这边我还是强调是那个不愿意悔改，不愿意悔改，有明显罪不愿意悔改的，你一定要把他怎样赶出去。那赶出去的目的就是第五节讲，希望他有一天可以怎样悔改，有一天可以悔改。好，所以这里呢，我们再回到第五章讲，那么保罗同样的话后来讲的就是，那么呢，我们是承受神国的人，承受神的国，这个是在十五章的五十节，他讲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那么保罗也讲哪一些人在神的国里面是无份的，没有份的。所以这些淫乱的、贪婪的、拜偶像的，在神国里面没有份，知道吗？所以这里讲的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在守这个节做什么？ 因为我们要承受神的国，我们在预备自己承受神的国。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讲，你们这一群蒙我父所赐福的，可以进来承受在创世以前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对不对？所以一个基督徒要知道，我们信主得永生，那我们现在在做什么？我们在预备自己承受上帝的国，我们在承受上帝的国。所以我们在守这一个节呢，我们在等候承受上帝的国，我们在守这个节，就不能够让罪啊沾染我们。我不说我们不会犯罪，而是我们一定要认罪悔改，一定要认罪悔改。所以等到约翰一书，我就跟大家继续交通。我们常常犯罪，因为我们心思意念都会，那我们都要不断的在主里面求主赦免，求主洁净。好，所以第五章到这边的时候，保罗到这里呢，就讲到了，讲到了一个要紧的事。那么教会内的弟兄姐妹，我们应当要维持的守住教会的圣洁，所以有不洁的事情就应当要对付。那如果说有一个公开的罪行已经在那里，又不去对付的话，那么这是非常严厉的事。那我们不会把弟兄姐妹说啊就赶出教会，那我们不是这样，我们会给他机会，会劝导他，会跟他说。但是如果他一直在明显的罪里面不肯悔改，那只好怎样？最好禁止他。那我们现在的教会，你也不可能说我把你赶出教会，我们也不能，我们只能禁止他领圣餐，禁止他服侍。
禁止服侍很容易，可是禁止他领圣餐很难做，因为有些弟兄姊妹不见得会知道
这样子。所以领圣餐之前呢，我们通常要弟兄姐妹认罪悔改，因为我们都要提醒弟兄姐妹如果人不分辨这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对不对？讲得很清楚嘛，对不对？因为主的身体宝血是圣洁的，如果人不分辨的话，就吃喝自己的罪。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后面我们就会讲，他说如果他们吃喝自己的罪，如果人不先分辨自己，就这个他们会，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所以表示什么？这些都是跟上帝的管教有关。
你可以问一下吗？刚刚讲说我们是审判，是念证，我觉得第四章跟第五章啊，就是不是保罗写这样，所以他前面第四章说，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因为我是不觉得有错，但也不能够因此而称义，判断我的乃是主。
嗯，
就是不是他提这些，反而去被别人说准，是这样子吗？
对啊，他提这些别人也会讲他，就是说当我们讲一些话的时候，认同跟反对的人都有话说。记得我们讲一些话的时候，认同的人也有话说那不认同的人也会有话说。
也不去论断别人，可是这边又说，我又觉得有一点好像需要智慧。他就说因为我们不论断他这个人，可是因为他行这样的事情，可是我们要觉得这是一个恶人，要把他赶出去，那不是有点矛盾？
所以我们论断，一般来讲论断都是讲到一个我们提过论断论断都是有一个比较负面的字，就是说论断这个字比较负面，就是我们有一个不好的意思，不好的动机去评判，这个不好。
就是说，我用我自己的喜好，我是这样去批评他，这种论断。
对，论断。
然后只叫别指出别人的错误，不是我用我自己的标准，是用神的标准，是这样。
对，我们记得论断这个字后面我会讲，好的意思就是慎思明辨。
嗯、
所以简单的讲，就是我们要明辨，我们不要论断，但要明辨。 就是说这个事情对与错，我们要明辨它，不是论断它。论断就会有掺杂人的意思，人的，对，你刚才讲人的喜好、哦、等等。那明辨就不是，明辨是用神的话来做一个判断的标准。
好，那假设我如果今天真的是他马的时段，那时候我就是去问他马他的动机咯。
所以他马这件事情呢，是神为他作证的。你知道沙马这个是很特别哦，沙马这个事情他只做一次，他就隐藏了，对不对？
哦，对，他只有做。
对，他就隐藏了，然后呢，哎，他就怀孕了。所以这个为什么圣经会说他是信心的作为？这很奇特的事。然后像喇合明明就是骗叛国的，别人说谎的，对不对？可是圣经也称许他的信心，所以信心这个事情呢，是上帝会为他作证。
应该说，是不是说，因为他马这件事情，就是你，就是他的，就是那个谁，西米是对，反正他的公公这样做是因为，这个习俗是我忘记了是有。神有定吗？就是
神有定规，
定就是说，你长子死掉，没有孩子，要有老二、老三，这是神的规则嘛，对不
对？
所以应该说，他的公公违反了神的规则，所以他才逼着他这样。
所以他的本意就是为要为他丈夫留名、嗯，知道吗？就是他为他丈夫留名，这就是他的本意。
但是
神所要定，神的命，神的定规是她要为她丈夫留名嘛，对不对？当她丈夫死了，后来又死了，那最后这个小的啊，犹大不肯给，对不对？那他玛的做法是，你不给我留后代，那就你自己给我留后代。
可是这跟罗德的那两个
罗德的女儿也是想要留后代，可是呢，他们还有机会。上帝也没有叫他们从父亲留后代，
对他们应该还有
机会，对不对？他们现在只是躲到山上啊，然后还可以下来啊，所以这观念就差很多。所以罗德的小孩啊，他们生的，上帝就说认为他们不能够进神的殿。
可是后来还是有啊，
后来
是上啊，
对，
上啊，
将来后来他们就。啊，后来神当然用这个来告诉我们，上帝要的是什么。所以，但神后来还是会恩待他们，只是说让我们知道。
但是就是在发生的假设这件事是这样发生的当下，哎，有像他玛这样子的，跟罗德的女儿这样子的，可是在我们的眼中看来，他们都是乱，都一样。就是在那个时代背景，如果这样子的话，
所以犹大有做一件事情啊，犹大有人跟他讲说，你的媳妇他玛怀孕了，他说怎样，把他拉出来用火烧了，有没有？对不对？然后他玛就说，你们把这个拿去告诉犹大，就知道这孩子从哪里来。那犹大就知道他问题是他不能把这个罪怪给谁，他嘛，因为他才是罪的源头，所以犹大认罪，就说这是我造成的。所以这两个不一样哦，他嘛，他不是像一般的淫乱的，就说我要跟你在一起啊，然后一直生活在一起，他没有这个，他的目的就一个。就是她要为她的丈夫什么留后，
就是譬如说，现在有一些年轻的姐妹，然后她们就是可能在，她们就是因为现在年轻人对于婚前性交这件事情，她们都比较没有界限，然后她们就会看到，譬如说，她们可能自己就。会在那边挣扎，然后又看到说，其实有些教会的人，他们其实还没有结婚，然后可能就住在一起了。然后，假设这些年轻的姐妹其实信主也没有很久， 那这样子我们到底要怎么跟他，就是怎么说服他说要远离恶事，或者甚至是认罪，然后甚至就是说，就是他我就像他玛跟罗德的女儿一样，因为他玛的公公出来，可是如果说没有一个另外的人跳出来，在我们看来，其实这些行为都是一样的，就是他们没有婚前生子，可是他又可以指出说，其实教会他知道谁是谁，也都这样，他还是
所以我刚才讲啊，犯罪的事不对付就会发酵啊。
那如果事实上也存在这样的事情，他就是，我讲的是我们教会，就我以前教会，他会说，那有其他姐妹就会跟他说，因为他们要结婚了，所以他们现在就是可能有登记了，对，或者是他们共同买了一个房子，然后他们住在一起。然后就这样来跟那个比较刚信主的姐妹跟她说，其实你的状况跟她不同。可是我在旁边这样子听，我就觉得好勉强。
他如果有登记，牧师，如果他们算有登记，就算是合法的，对不对？就算婚礼没有正式，
法律上是合法，但是我们会希望一个人在上帝面前立约。所以有一些人在教会，比如说大陆他们要登记嘛，然后他们就问我说什么时候可以住在一起，我说你们在上帝面前立约就可以，他们还没有登记，我说还没有登记会落人口舌，你们可以等、哦、但是如果你们觉得要住一起，在上帝面前立约才是重点、哦、但是反过来就有问题，如果你们不在上帝面前立约，你们就住在一起，因为那就不是很好。
所以是说
其实
登记
其实就是看人的心，一个因为、我们在罗马书讲过的很多事情呢、在那个灰色地带的时候，我们讲了一个原则，每个人都要在上帝面前成名，所以这个很要紧，最后我们的心是躲不过上帝的光，对不对？所以我们最后都要在上帝面前成名我们的隐情。
哥有一个刚讲的这个，我们有一个蛮具体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美国有一部片子叫《The Bridal Father》，他就是女儿到了意大利，然后跟了人家在一起，然后带男朋友回来，他爸就很生气说，你们怎么会在一起？然后那个女儿就回他说，你跟妈妈也就这样，好、哦，那。您刚说的啦，就是说，也许我举例来讲说，这个父母亲他还没信主之前，他们就做了这样的事，但他们信主之后，他当然不允许自己小孩子做这种事啊。但是小孩子可能是跟着爸爸妈妈一起信主，对他的人生的一些想法并不是那么深刻。那我们做父母的要先去，就是说，当然我们会说啊，那你既要一定要照上帝的哈、啊，就是我们的圣经的教导。但是小孩子可能在似懂非懂，但我能不能这样教导说，假如啦，我说我未来我小孩子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我能不能，那你以后做的事情自由审判，你以后做的事情好、哦、婚前性行为啊，或者我不能够说我禁止你们，因为他们就到大学去了，他们就互相在一起，我们用圣经的道理教导你，但你到了大学去，他说人家也是这样做啊，甚至说哦，就是说爸妈还没有信主之前也是这样做，那，我说我能不能说、啊、那你们自己的行为你自己负责，如果不听劝诲，审判在主，可以这样吗？
我们基本上来说，我们会告诉孩子哈、几个要紧的事。第一个，这些事情在我们不信主之前，我们怎样做？我们要承认那个是错的，我们要认罪。第二个，我们会告诉孩子上帝的话是什么、哦、那第三个我们会跟他们提、哦、他们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哦、然后呢我们要告诉他们，我们、要让他知道罪一定有后果的、哦、不要说、将来上帝会审判而已，要记得罪本来就会有后果、哦、罪会有后果，知道吧？ 哦，它会最会扩大，会延伸，它的伤害不是说我现在啊这样子或以后没事，没有这种事，哦，所以我们通常会啊要让孩子们知道，我们自己也知道最会延伸，对不对？最它是一个往后延伸的事，哦啊，亚当夏娃第一次吃了善恶树的果子，违背上帝的话，接下来呢，你就看见罪会发酵，知道吗？他就开始说，就是说，上帝，你就开始推责任了，对不对？推责任了，人就开始说谎了，开始推责任了，开始怎样的，关系开始破坏了，所以罪是往后一直扩大的，罪是往后一直扩大的，罪呢，啊，它不是说。哦，做错这个事情，犯罪的这个事情，就这个事而已哦，不是这样子，他会发酵，发酵不是在别人身上，其实在自己身上也会什么发酵，所以我们要跟啊孩子讲，跟自己讲都是一样。如果我们纵容一个罪，后面就怎样？所以大卫犯了淫乱的罪，接下来呢，就犯杀人罪了。对不对？他不会止息的，知道吗？如果不认罪悔改，罪不会什么止息，哦，他会一直往下扩散，然后伤害越来越大，哦，好，所以我们再读后面八节，哦，时间的关系，我们再读第六章的一到十一节，哦，好，那我们就请啊琼叶先读。
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审，不在圣徒面前求审呢？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若世界为你们所审，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何况今生的事呢？既是这样，你们若有今生的事当审判，是派教会所轻看的人审判吗？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耻。难道你们中间没有一个智慧人能审断弟兄们的事吗？
你们既是弟兄与弟兄告状，而且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你们彼此告状，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你们倒是欺压人，亏负人，况且所欺压所亏负的就是弟兄。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苦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完成的、轻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苦。
你们中间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因洗净神圣称义了。
好，那么我们先读到这边。我来跟弟兄姐妹要接下来讲的这一个要紧的事，就是保罗讲说你们中间有彼此纷争的事，那么然后呢，他们的纷争解决不了，他们就去告到政府那边去，所以这个叫做保罗说你们怎么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审判。不义的人是指还没有信的人，还没有信的人，你们当中有纷争的事，怎么不在圣徒面前请大家来断定呢？后面讲了几个奥秘的事，第一个圣徒要审判世界，第二个圣徒要审判天使，知道吗？我们将来要审判世界，将来我们要审判天使。好，那么这个圣经写的不多，写的不多，但是呢他有告诉我们，比如说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二节，他说我们要与基督一同做王，知道吧？王就是一个权柄，是管辖的权柄，但是管辖权柄之前我们有审判的权柄，所以耶稣跟跟使徒讲什么？你们将来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什么支派，所以圣经里面有告诉我们一些这样子的话，就是使徒们将来以色列的使徒十二使徒要审判以色列十二个什么支派，那我们基督徒将来要跟主一同作王，对不对？ 所以这里要讲到说，我们是一个审判世界的，审判世界的。那么世界如果归我们审判，那么我们在现在面对的纷争的事情，这样是很小的事。如果我们连这个很小的事都不能够好好的断定的话，那将来怎么审判世界？好，这个是个很要紧的话，很要紧的话。审判是什么呢？我们讲几个啊，耶稣有讲，有告诉以色列人说，这些神迹如果行在啊索多玛、俄摩拉，他们还可以存到今日，有没有？又讲到说，将来啊，示巴的女王要起来，还有尼尼微城的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对不对？就表示什么啊？将来在审判的时候呢，你要去审判人，那么第一个问题是你自己怎么样，没错吧？如果我们去定别人的罪，别人说怎样，你也不是一样，那我们就什么？我们嘴巴就封住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基督徒如果要审判世界，那我们就要在世界面前知道，我们是一个罪人，是蒙耶稣基督所拯救的，所赎出来的。不是我们不会犯罪，而是我们怎样我们认罪悔改。不是我们是一个圣洁的人，我们是宝血洁净的人。所以我们基督徒在这里，我们要提到我们为什么要来到保罗要这里讲，教会里面有纷争，我们都要自己在当中思想，因为我们是一群蒙恩的人，知道吗？我们是一群有神话语的人，所以将来如果我们要用神的话来审，因为主耶稣有讲审判是什么？审判是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好，所以不要忘了哦，你审判世界不是照你的心意审判哦，是照主的话审判。那么如果我们照主的话来做审判的话，那么就要问一个问题了。如果我们要照主的话来审判人，那么我们自己就要怎样？我们自己就要信神的话。如果我们自己不信神的话，不持守神的话，将来我们要去审判人，我们就怎样？我们就拿石头扎脚，知道吗？那第二个，我们还要审判天使，这是更不得了的事。天使我们有没有看到他？没有。那天使看得到我们，如果我们做坏事别人都不知道，谁知道？天使知道。那你审判他，他说什么？
你凭什么审判？
对不对？所以大卫犯罪的时候拿单就跟他讲了，你犯罪了，神的名受亵渎，是在灵界被亵渎，知道吧？不是在人当中而已。所以基督徒一个 很特别的是，保罗这里讲我们要承受神的果，这第九节讲我们要承受神的果。为什么不义的人不能承受？因为我们连要审判人的权我们都怎样？无法行使，无法行使。所以这里保罗在这里提的一个要紧的是，如果我们知道将来我们要跟主一同坐宝座的时候，我们要有这个审判的权柄的时候，那么到启示录二十章还是讲哦，对不对？头一次复活的人有福的，因为他们要坐在宝座上审判，所以这都是本来是奥秘的事，那圣经琢磨不多，琢磨不多，但是他已经告诉我们属神的人，属神的人，如果我们要承受神的国，那么我们就要也承受了这个审判世界的权柄，还要紧的是审判天使。其实这个是基督要做的事，但是呢他却要我们，却使我们跟他一同做王。所以这是如果把这些都放在心上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想，如果将来我们要坐在那个宝座上审判人，那我们现在要怎样？如果我们将来要坐在宝座上审判天使，那我们现在要怎样？其实我们现在不可能做到没有罪，知道吗？我们只能不断的怎样求主赦免，依靠神，信靠神。
不知道非基督徒旁边有天使吗？
其实天使都有啊，他们不仅有好天使也有恶天使啊。
所以我们每个身边不管是基督徒
其实都很多天使啊，因为天使是服役的灵，为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啊，对不对？然后撒旦本来就在世界上怎样走来走去，寻找可吞吃的人、啊、所以我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基督徒为什么要圣洁、哦、不是只有见神，其实它后面有延伸很多、哦、更很像今天就告让我们知道了为什么要圣洁，因为将来我们要有一个位分、哦、我们要位分，那个位分是跟基督一同作王的位分，那如果我们要一个作王的位分，那么我们一定要圣洁没有瑕疵，那我们不是自己可以圣洁没有瑕疵，因为到帖撒罗尼迦前书我会讲啊，是基督使我们圣洁没有瑕疵，那我们为什么可以？因为我们信，所以这个叫在主里面。所以属灵的事，属灵人他要考虑属灵的事就是这个、哦、所以属灵的事是一直往后延伸、哦、是思想万有全是我们的，知道吗？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要审判万有。所以保罗说岂不知，用两个，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所以教会里面现在纷争的事这是小事、哦、然后呢今生的事我们就要今生就要审判了，就是将来有更大的事在那里、哦、所以保罗说如果我们教会我们已经知道上帝要托付给我们这样，我们还把自己的纷争拿到外面的去吵，那就很怎样，很可惜了，很可惜了。然后保罗就问了第五节，我讲这些话是让你们羞耻，羞耻就羞耻的意思就是说，居然把自己这么尊贵的身份给放下去放掉了，放掉。他说你们中间没有一个智慧人吗？你们怎么跟互相告状，告在那些还没有信的人面前？那么好，所以保罗一个第一个问有没有智慧人可以审断。第二个，保罗要问一个问题，你们为什么不愿情愿受欺情愿吃亏，倒要欺压人亏负人，而所欺压亏负的就是自己的弟兄。这里是讲到有一些纷争啊，我们宁可怎样委屈，知道吗？宁可放下来， 不一定在教会里面有两个面向，一个我们能不能有个智慧人帮我们断定，如果不行不行，我们愿不愿意委屈，为了和睦的缘故。但是这边我讲得很清楚、哦、这个不是前面罪的事，罪的事一定要赶出去，知道吗？如果有一些弟兄姐妹、啊、在行为上、啊啊、不是那么严重，但是就是在、啊、有一些事情上就是 会有这些，保罗说那你就先委屈嘛。为什么？因为要记得主说深渊在我，知道吗？深渊在我，所以我们就委屈，我们就啊情愿受亏损啊，吃亏啊，受欺受吃亏，忍耐啊，让神来显明，让神来显明。好，那么所以这个是今生的事，世界的事，我在讲这个叫小事，知道吗？什么才是大事？承受神的国才是大事，知道吗？所以第九节讲啊，我们要承受神的国才是大事。今天有弟兄姐妹误解我们，这是什么小事、哦、这是小事。如果我们啊，有些弟兄姐妹你可能说啊，为了一些善意做了很多啊，别人不认同，这些是什么？要记得这个是小事，知道吗？小事，因为这是今生的事，今生的事。大事是什么？大事是承受神的国，我们能不能承受神的国才是我们信仰中的什么大事，大事。所以第九节保罗这里讲到说，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所以刚才我们讲的很要紧哦，我们守节的目的是为了承受神的国，这才是大事。所以保罗讲，淫乱的，拜偶像，奸淫的，做娈童的，青蓝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他讲了十样的罪、哦、十样的罪，就是用这些来提醒我们、哦、淫乱，拜偶像，奸淫、 啊，现在这些啊，做软统青蓝色，这些都是讲同性恋啊，这些因这些都是都不能承受神的果，不能承受神的果，所以呢啊，这是很明显的话。好，十一节，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的神的灵，已经洁净、成圣、称义了。这一节很要紧。有些人啊，常常讲说啊，这个人啊，他会有同性恋的倾向，这义不好的，知道吗？那这一节告诉我们怎样？你们从前也是这样，对不对？但现今呢？奉主的名，有没有奉主的名借着圣灵已经怎样洗净成圣称义的，所以能不能好？所以有些人说不能好，圣经说不，圣经说不，他没有说你们啊被医生医好，不是，他们保罗讲罪的事情只有靠主，只有靠主，只有靠主的名，借着圣灵，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对不对？然后带领我们进入真理。所以只有圣灵能做这个事。所以如果我们想要用什么医疗的方式、各样方式，其实那些都效果都有限。真正能够使人从罪里面活起来，是因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借着神的灵得洗净，得成圣，得称义。
不是，可是现在国外因为这样子，他们就是本来他们有些就是这样，就是他们用想要这个什么教导什么的。可是后来我知道有些国家已经立法禁止这样子的事情，那我们基督徒就没有办法去拯救那些同性恋的。
所以他们现在是说，如果我们要想要改变他，这是非法，对不对？但是我们传福音就不是非法。但是如果一个人真的领受福音的话，他会领受神的灵，他就自己知道什么是对的。所以一个人这个奉主的名，借着神的灵，那神的灵如果在他里面，他就会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我们啊，同样的，我们不把这一个罪单独抽出来，其实淫乱的人也是，对不对？哦，淫乱的人也是，他现在淫乱里头你怎么办？当我们如果他真的认识主的话，他就知道他应当离开那个罪。哦，那么贪婪的、醉酒、辱骂、勒索的，这些都一样，其实这十样的罪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都不能承受神的果。好，所以第六章呢，啊，从前面一直第五章开始，风闻你们当中有淫乱的事，一直到的第六章第十一节，这一段就是在讲到我们基督徒是一个守逾越节的人，好，那我们就要圣洁，好，一方面是我们要啊守这个节。好，一定要圣洁，不要让一个孝在教会里面发酵，知道吗？哦，然后呢，守圣洁呢，我们不是跟啊世上的人都区隔，因为他们本来这样，我们不是跟他们区隔，所以这边我也讲，我们不是去改变世界这些人，知道吗？你用圣经的这个标准去责备他们、衡量他们，基本上是效果是有限的。那么但是属主的人就不行了，属主的人我们就是一定要用真理，用真理 做一个啊，我们一个衡量的一个准则在那里。所以我们要能够去在当中啊做分辨，啊，做分辨啊，做这个，这里讲我们要审判，所以基督徒其实我们要在当中慎思明辨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合神心意的，哦，那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用心，哦，那其实这边讲到一个是对自己用心，一个是对自己周遭用心，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将来我们要承受神的果，那我们要承受神的果，我们将来要审判世界，我们将来要审判天使， 如果把这两个放在我们的心上，哦，那我们就知道神将来要给我们的位分何等的高。但相对的一个问题了，哦，那我们能不能坐在那个位置上？所以我们就要常常的啊，让自己在上帝面前啊，我们得以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我还是讲，这是耶稣洗净我们的罪，圣灵不断光照引导跟带领我们，借着信靠，借着在主里面的一个信靠，使我们能够在当中。所以不是我们做成，乃是神使我们做成，哦，所以我用大卫做例子，哦，大卫如果将来要坐在审判的宝座审判人，那人说你有犯奸淫，大卫说上帝赦免我，知道吗？如果有人说那你不是犯了杀人罪，他会说什么？上帝赦免我，他有信心相信神怎样赦免。所以不是我们不会犯罪，而是我们知道上帝的恩，知道耶稣基督的救赎。所以保罗这里也讲，我们为什么可以承受神的国？因为我们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借着他的灵得着洁净，得着成圣，得着称义的。好，那么有没有问题？视讯的弟兄姐妹有没有问题？可以，现在可以问。骂哈，不是一般我们生气骂小孩，如果这样我们就很难过了，不是这个哈，怒骂是指一个人里面有那个不好的动机，啊，借着言辞去侵犯人，啊，去勒索人，啊，去欺压人，讲的是这个。
可是贪婪这种，我觉得好像就是都会有，
这个我们都会有需要，对不对？我们都有期待，是不是？哦，那这些来讲的话，通常是这样，什么时候变成一个贪婪？哦，重要的去思想的就是我们无法割舍的时候，知道吗？我们给不出去的时候就要很当心。所以我们一般的情境之下，我们还没有到那个被钱财绑住的那个地步。那贪婪主要就是把钱财哈财富当成一个偶像在追求，因为贪财的跟拜偶像一样，就是他把财富的追求当成偶像了。那我们一般的情境之下，我们还没有到这个地步，我们只是希望有一些稳定的生活等等。
我的第四章二十节，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权能。可是我们都是用言语来传，
言语哈，主要讲的是人的话，啊，全能，我刚才讲全能来自于真理，啊，真理。所以呢，我们讲话的时候，什么时候才有真正真理的全能？这是保罗要问的，啊，因为保罗会这样讲话，那些至高至大的人也这样讲话，对不对？ 那么每一个人讲话的背后，谁是有全能的？那人的全能是好像用我的话去压你，我的道理去压你，是不是？这是人的自高自大。那么但是真理不是，所以耶稣对他们讲话的时候，有没有人感受到什么？他的讲道不像文士，因为他带有什么权柄，带有权柄。所以一种的约束是从人来的，一种的权柄是从神的什么话来的。所以我们为什么在这些当中要一直的去提醒我们去认识神的话。所以上帝的话怎么说，那个就会带出权柄来，全能来。是，
那其实我们知道，有些时候是这些世界上，就是有些家庭他们就有，比如说家里有一个大家一般的讲的什么浪荡的小子，然后父亲很生气，父亲就把他赶出去，对哈。但是为父的心，可是那我在想说，那可是一方面又说，他这个为父的心是爱心，可是又要把他赶出去，赶出去之后，他就又。好像没办法感受到那个为父的心，那这样子怎么样去，要用什么样的那个做法，让就是那个为父的心，大家他知道，然后他又不会说，因为我被赶出去，所以我就不知道你不爱我这样子，
让他知道。
啊，对，所以通常为父的心有一个很要紧的，就是让。让子知道说他会接纳，无条件的接纳。
所以其实我被赶出去，我也会知道说，我如果回家，我的父亲会接纳。可是他就是因为这样，他不接纳，他才把他赶出去啊。
不是，所以不接纳是不接纳他的行为，好，而不是这个人。所以我们通常一般来讲，这是讲到。家人之间的界限是这样，有些家人我们的家里的亲戚等等，我们不是不想帮助你，我们不是不想怎样怎样，但是我会有一个界限，就在这个界限内，我会尽量做到，但是超过这个我就不做了。那这个是什么？这个是要让他清楚知道，我可以帮助你，但我不能取代你。我可以帮助你到这里，那你的行为等等这些，你还是要该自己什么负责。简单来讲，比如说用这个例子好了，比如说假设家里人当中有一个人就是喜欢赌博，对不对？然后赌博没钱了，就去跟地下钱庄借钱，那你说要不要帮他还？所以通常是这样你可以给他一次机会，但是就要跟他讲清楚了，在你能力还许可的时候就要跟他讲清楚，将来如果再发生，我一定不会帮你，知道吗？但是如果发生什么事情的话，那我会尽量照顾你，就还是要告诉他他应当承担的。他会说，如果地下钱庄的人来找我，把我怎样怎样讲，我说那你只有这样子，但是呢，你如果没饭吃，我还是会给你饭吃。就是说我们还是要有一个清楚的让他知道，我们不能够 无限制的、无止境的容忍这个罪行在当中，因为这样对他没有得到实质的好处。
现在很多那个外面的书，就是有些讲说爱的勒索，就是有的家庭就会发生这种事情。然后呢，他们所面对的困难，除了说对他们的家人是这样，他们还有就是他们的父母会说：“哎，你有能力就帮你，就是要帮你家里看在我这个老妈的面子。”就这样的，有的家庭
其实就是一个界限嘛，
有的会觉得没办法，
就是父母亲会觉得说你可以，你就跟他讲，你不要说我不行，你就说我可以， 好，我真的有能力帮他。好，就如果纯粹只是出钱的部分，我当然有能力，对不对？可是呢，对他没有好处。所以这个就是界限，说我一定坚持这样，坚持这样，然后收拾再来收拾。所以对这个老父亲，用圣经的例子，这个老父亲呢，你真的要，那我就给你嘛。好，那你我也知道你会挥霍掉，那你就去给你挥霍掉，但就是这些而已，对不对？如果这个浪子有没有说，我再回去跟我父亲要一笔钱来挥霍？我想他来再来要一笔钱，父亲大概就不会给了，对不对？你回来我可以接纳你，但不会再来，因为你已经把你要的拿走。其实我们是这样子，就是说我们可以在这个界限里面，那接下来那他就要受管教。好，那我们今天呢就先查到这边。好，那这边我最后就跟弟兄姐妹讲，属灵的事是什么？属灵的是要紧的，就是大事。大事是什么？我们将来要承受神的国，承受神的国才是真正大事。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最后讲，你们承受神的国才是我们基督徒的标的，才是那个标的，所以才是属灵的事。真正属灵的事是永远的事。那如果我们要承受神的国，那为什么我们要圣洁？那大家也就明白了，为什么我们要当中要谨慎，我们也知道，因为我们要知道将来上帝要托付给我们的，那这些都是让我们在当中可以仔细的思想。我们不是只为今生，今生的我还是讲，今生是小事，将来永恒中托付给我们的才是真正的大事。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今天借着哥林多前书继续思想我们在你面前蒙了何等大的恩典。你给我们所盼望也超过我们这个心所能思想的。你让我们审判世界，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审判；你让我们审判天使，我们更不知道我们怎样能审判。但你要成就的真是超过我们心中所能思念的，让我们知道若我们要在那个位置上，我们就只有不断地仰望你宝血的遮盖，仰望你圣灵的成全，仰望你自己话语不断地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的光照、引导和带领。我们就恭敬地将自己的心交托给你，也保守我们能够真是用圣洁来守住这一个除孝的历程，使我们都在你面前能够站立得住。我们求你的保守赐福与我们同在，也在这个疫情当中与众弟兄姐妹同在，让我们都在你的眷顾底下能够从你那里得平安，从你那里得着一个安稳。我们感谢主，听我们的交托和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